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在这次录音直播里面呢，我们跟大家来探讨的是正文十三章的第七节，真实世界的境界。虽然有点长啦，不过它的文字倒是没有像前面的那么困难哦。那它这个标题呢，讲说真实世界，我们此前在正文讲解里面跟大家定义过多次哈。这个真实世界呢，其实它的定义很简单，就是指你是以宽恕的眼光所看出去、看见的这个世界，就叫真实世界。所以，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提醒过哈，就是这个真实世界其实是属于幻象哈，因为看到还是有形象的东西哈。世界哈，只要出现"世界"这两个字的呢，其实基本上都是幻象哈。那是因为你的爱赋予它真实性哈，就圣灵的眼光赋予它真实性。它的形式层面仍然是幻象啊。我们这节呢，大家从这个第二段开始来看哈。第二段第二句呢，他说你不可能同时看见两个世界，因他们要求不同的看的方式哈，端看你珍惜哪一种眼光而定哈。那这个两个世界指的呢，就是你以小我的眼光来看是一个世界，你以圣灵的眼光来看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好，那我们的心灵里面就是这两套思维，没有第三套，而且这两套思维呢，它是截然不同哈。用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来说，就是泾渭分明或者黑白分明哈，中间没有任何的重叠或者是灰色地带哈，所以他才说你不可能同时看到两个世界哈，因为他们要求不同的看的方式，而且是完全的不同的看的方式哈。那今天是晚上哈，晚上的直播。刚才我还在煮饭，好，弄得焦头烂额，好，因为最近呢，才刚开始在学习要怎么煮饭，好，那你用这个小我的这个定罪啊、愤怒去看这个忙得不可开交，哈，然后又搞砸的情况，哇，这个就是一个充满罪疚的世界，好，那宽恕过来，哈，一念转过来，宽恕过来，一看出去，其实又没事，哈，圣灵眼光看来又没什么事，哈。平安的世界，好。那其实奇迹学的越久啊，修的越深，就会越发现这两个世界真的是截然不同，完完全全的不同，好。那甚至你宽恕的眼光一念转过来，原本很愤怒的事情，好，一下就烟消云散，好。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好。第三段他说，你并非真正想要眼前的世界，因为无始以来这个世界始终辜负了你的期待。好，那这个他所说你并非真正想要眼前的世界，指的是你用小我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世界。好，那他说这个世界会一直辜负你的期待。好，那你想想中国古人所讲那句诗嘛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如此。那意思是说真正合你意的只有十之一二了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落差跟不平衡。就是说当然你说人生是有苦有乐没有错，不过仔细去回想看看，这个苦呢毕竟还是要远多过于乐，而且这个乐呢好像也并不是纯粹的，它也含有一些苦的成分在里面。好，那他继续讲说为什么叫做辜负我们期待，因为我们打造的家园不足以庇应我们，我们铺设的道路让我们不知何往又不知所终。好，这句话挺有意思，就是我每天都在走路嘛，好，但是到底是要去哪里，好，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有时候反而很多的迷惘了，好，很多迷惘，不晓得自己每天那么努力赶这么多路到底是要去哪里。那我们营造的城市也没有一座经得起时间的摧残，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把家园建立在这个世界，可是不管是时间啊、战火啊，还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些变动，经不起时间的摧残。那结论就第四句，为什么辜负我们的期待，因为凡是出自我们之手，也就是出自小我之手的，全都刻着死亡的印记。好，那这个在往后的学习大家会越深刻的去看到，就是这个死亡 也就是说小我他的这个定罪跟惩罚，他最终的目的是死亡。那这个世界一切的这个流转呢，其实都是走向这个沉住坏空，坏跟空，都是不断的在走向死亡，所以也根本没有办法抓住。那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期待，那符合期待的呢，看起来又转瞬即逝，似乎也抓不住。就是他所说的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，在你造出它的那一刻，它已经陈旧不堪，而且气数将尽，转眼之间便会烟消云散。好，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哈，第五段。第五段他说，对这个世界你始终是看走眼，因为你一直误判了。你若根据一个扭曲的坐标去看，还能够看见什么？那这个所谓扭曲的坐标，这个坐标是指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如果各位有学过一点数学的话，这个坐标它可能最简单的就是有一个 x 轴一个 y 轴嘛，那这个 x 轴跟 y 轴的这个交叉点就是这个零点，也就是叫参考点，那它其实就是把小我的思维跟圣灵的思维这两套不同的思维呢，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坐标，那它们的零点是不同的，重点就是这个参考点，因为你由这个零点所看出去，所看到的就是以这个零点为一个基准点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你把它设定叫零的话，其他的点才会变得有意义。好，否则你要说那个点，是高是低，就变成没有意义。好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点，首先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参考点呢，从小我来看，它就是以分裂为零点；圣灵来看，就是以合一为零点。好，那这两个看出去的世界，就像我们刚刚所形容的，其实看起来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，完完全全的不一样。以分裂来看，他就是看到分裂的结果，罪疚、恐惧，然后把这个充满身体、形体的世界当真，那以这个不是分裂，合一的这个角度去看，他一眼就看穿这个世界不可能是真的，他也看不见有罪疚跟恐惧，这观点的差别还真的是非常的大。好，那他接着讲说，一切观点都是出自认知的那个主体。那这个认知主体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。好，他在评判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他如果认定小我为真的话，圣灵就是妄；认定圣灵为真的话，小我就是妄。好，这个就是黑白分明。好，那凡是被他判为虚妄之物，他就看不见。好。所以，这个我们选择小我的时候，其实圣灵是还真的就看不见，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可是我们就是视而不见，所以很多人在初学的时候很痛苦啊，他觉得说，讲说这个弟兄纯洁无罪，他怎么看就是觉得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种人是纯洁无罪啊？一睁就看不见，可是有一天你真的宽恕了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之后，那个一念宽恕转过去之后。你反而会反倒过来觉得奇怪，就当初怎么看他就是小我，就完全没有办法宽恕，反而无法理解当初的眼光为什么会是如此，很有趣。好，那接着往下看，第五句呢，他说，你若凭自己来论断真相，是不可能看见它，只因你一评判真相便悄然溜走，你想都想不到的事自然也看不到。遭你否定的，即使相逢也不会相识。就是路上你碰到圣灵、碰到耶稣，你也认不出他。甚至是如此。好，那他接着说，基督始终就活在那儿，你只是一无所知。他的实存生命无需你的认可，在这极尽的当下此刻，他就活在你内，等着你放下过去的一切，进入他在爱中为你准备的世界。所以。它一直都存在，始终存在，只是一直用小我眼光去看，还真就看不见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第六段。第六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，只要我们还珍惜自己的世界一天，就会拒绝去看另外一个世界。就是说我们珍惜小我的世界，我们就拒绝去看上主的境界。好，那你珍惜的就是你想要的，那你想要的，你就会把它 投射出来，你就会在外面看见，好，而且相信它存在。这个是我们前面那个十二章第七节那边好反复在讲的。好，那我们宁可继续去爱自己根本不爱之物，也不会追随爱的指引。好，这个也是真的很错乱，好，但是还真就是如此。好，看起来我们爱这些小我给我们的蜜糖，好，但是真的问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又会挣扎的觉得说那不是真的你要的，好，你要的是上主的平安，好，上主的幸福，而不是小我。好，会有这样的一段挣扎过程。好，不过随着学习，好，慢慢的随着愿心越来越出来，好，慢慢的你会越清楚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，第九段。第九段呢，他说你必须先梦到平安，才有机会觉醒于平安。好，哎，这句话讲的很玄啊，好像很有知识哈。这到底在讲什么哈？你必须先梦到平安哈，才有机会觉醒于平安。其实要怎么样能够梦到平安哈？或者说你在这个小我的梦境中，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平安？哎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一起，这只是一个梦。好，你打从心底的了解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那只有这个觉知才能够让你的心灵处在真正的平安之境。那这个我自己试过很多次，屡试不爽。我这只要是把这个世界当成那个不平安，就是会起来。它可能快一点或慢一点，但总之它很快就出现。没有办法，一定是如此。好，到最后你就会绝对会臣服于这条真理哈，一定是要一起自己在做梦，好，那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平安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个不是真的吗？好，然后你真正想要的并不是做梦，好，那你很确定你要的是实相的时候，你才会觉醒于实相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愿心嘛。好，那我们有这个愿心觉醒的时候呢，就是像他这边所说的觉醒与平安。好，他接着说呢，你必须把自己妄造之物转换为真心想要之物。好，这个真心想要的是 指上主。好，那只有上主才是我们真心所想要的。好，那其余一切，好，这个小我的世界全部是妄造出来的。好，全部是妄造出来的。好，把噩梦转为是爱的美梦。好，你这噩梦当然是由小我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梦境，那美梦就是由圣灵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世界。好，这个美梦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这节标题所讲的这个真实世界。好，美梦跟真实世界是同一回事。好，那请你不要把美梦解释成是好像这个世界美梦成真，好，获得了你所想要的不管是金钱还是灵魂伴侣。好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下面第六句，好，他说你再也不会在梦中看到恐怖的景象，这成了你欢迎真知的一个标志。好，那也是成为你真正宽恕的一个标志，就是不再害怕梦境。好，而且这个是无条件的，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梦境跑出一些什么东西，好，都不再恐惧。好，这个才是达到叫真正的平安，上主的平安，无条件的平安。好，那爱等待的不是时间，而是等待你的欢迎的信号给他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一段。十一段他说呢，不论小我告诉你需要什么，对你一定百害无益。这个也是真的经过深刻的学习才会发现的一个结论。那其实小我常常会假装成是我们的朋友，然后他会说我跟你很好啊，我给你建议啊，我可以帮助你啊，甚至你可以来我这一边寻求救赎，寻求救赎，这个是小我。不过也是随着学习吧，然后在生活中去觉察，去体会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去发现说无论如何，跟着小我去就是把这个世界当真。好，那不管他给你献多好的一些计策，然后让你能够暂时的转危为安，好，但是这个恐惧形影不离。好，形影不离。好，或者说你惩罚了这个人，定罪这个人，好，可是那个罪疚还是在，好，还是令人非常的不舒服。好，这个是小我。 那他说呢，纵使小我百般怂恿你尽力争取，终归一无所有，他会命你献出一切所得。意思就是说，小我所给你的他一定会索回，幻象世界一切都是无常，一切都是不断的在走向死亡，不论我们如何紧抓不放，迟早都会被剥夺殆尽的，化为乌有。那小我只能在分裂中看到自己的旧恩，为此不论你因他获得何物，也都终将失落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小我呢，他都是站在分裂的前提下面去看这个世界，那他可以给你的帮助也一定是从分裂的前提出发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一定不管再怎么去操弄，都还是会有罪疚跟恐惧，然后最终呢，就是走到失落的这个地步上去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二段的第四句。好，这句是我们准备在实体课上来详细讨论。好，他说圣灵会赐你在时空世界所需的一切，还会配合你的需要自动更新。好，只要他们对你还有用处，圣灵绝不会由你那里夺走。好，那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他所讲的这个用处到底是什么。好，还有包括这个圣灵到底是给你什么。那给的到底是有形象的还是没有呢？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需求？那什么叫做只要还有用处，圣灵就不会把它夺走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尤其是需要澄清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说，哦，这个是圣灵的安排，这是圣灵的赐予，那到底是不是呢？可以讨论讨论，就是十二段，那还有连接到下面的第十三、十四段，好，那各位可以在家里读读看，好，这三段是否你可以把他们的这个东西全部连接起来，好，这个问题挺重要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是透过第十六跟第十七段呢，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。好，他说：“你已经在我内克服了每一个阻碍你前行的诱惑。”让我们携手迈上这条通往极境的道路，那是上主给我们的礼物。亲近我吧，除了弟兄，你还需要什么？我们必须同行，你才可能恢复心灵的平安。圣灵会教你如何觉醒于我们的真相，以及你的真相。这是你在时空世界唯一有待完成的任务。世界的得救全看你。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了你，欢欣地领受我的平安吧。用它来取代世界所给你而终将索回的一切，让我们把平安遍洒出去，好似一层光明的面纱，附在世界哀伤的脸上。如此，我们便能帮弟兄避开这个世界，也让世界避开我们的弟兄。我们无法独自咏唱救恩之歌，我必须激发每个人的声音。加入我的歌声才算完成任务，其实那并不是我的任务，而是我给你的礼物，也是天父透过圣灵给我的礼物。那歌声会把哀伤从神圣之子心中一扫而空，使他再也无地自容。时空世界需要疗愈，因哀伤所致之处，喜乐无法建立他的永恒居所。你并不住在这哀伤的世界，你活在永恒里。你只是在梦中流浪，其实你安居家中。你应该感谢自己生命里的每一份子，是你教他们如何忆起你的真相。这才是上主之子为自己的纯洁本性而感谢天父的一条路途。